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更深地认得你自己，更深厚地认得我们自己。我们求你恩待我能够讲清楚，求你恩待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听你的话语，我们都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属灵的帮助。我们把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第一点，一个罪人的特色是他认为他是个义人，而且我比较会强调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他是个罪人。在这里当然我用罪人，我用在两个意义，今天两个意义。第一个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一个不认识真神的人，这个我所讲的一个从小的时候我们的自然的人，我们都从小的时候会想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好的，而且只有神的灵是能够说服我们的是不对了。很多的非基督徒都会承认他们是做一些错误，一辈子也犯了一些罪，不会否认。但是若你问他们，你是不是圣经所讲的一个可恶的罪人，大大的得罪神和人，不配的活着在世界，在神的愤怒底下，你是不是一个这种的罪人？世界的人会不会说是的？不会。哪里我是得罪了神和人？他们会自然的想，虽然我偶尔做错了，我基本的是一个好的人，我基本的是一个好的人。但是圣经说不是，我们都是在罪出生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都是离开真神，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忘记神的命令。可是世界的人知道他们认识真神，他们不能够承认，而且没有人可以说服他们。我听说在监牢里面每一个人是一个义人，有没有听说监牢里面都是说我不应该在这里，我不应该在这里，都想法官有问题的，他太严格，这个法官不好，也是要跟谁联络律师，每一个监牢里面的人常常要跟那个律师联络，跟他讲清楚他不应该在这里，告诉他那个告我的人有问题，警察有问题的，他们对我不公平的。可能他们会说，好，我承认我做的，我承认我做的，但是那个但是很大的一个但是，意思我承认我做的，但是我不太承认我真的有罪，但是代表我不是痛苦悔改，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犯了罪，而且我的前法是公义的。上个礼拜有一个青年的人进入教会，他是在流泪，他真的在流泪。我说什么大事？他说牧师我很低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有赌博的问题。说哦，好，你来教会我们愿意安慰，也是跟你讲。但是以后重点出来，他说我从一个朋友借钱，以后我去赌博，钱便不见了， 朋友生气，就告了我。以后已经到法庭那边告得成功，我就是在等候，什么时候需要坐牢。虽然他这样子讲，他承认他做的，从他的话语，你可以听得到，他认为他的朋友不合理的。这个朋友怎么告我？他怎么告我？我本来要去到一个，他跟我说 和解，可台湾有一些地方可以去讲，他不愿意去讲，他不愿意跟我讲。你可以感觉他把了这个的问题推到他的朋友的身上。我是直接跟他说，对不起，你借的钱以后处处赌博是不应该的，你应该被告的，而且坐牢，因为你做了一个配的坐牢的一个犯了一个配的坐牢的一个罪，你要好好的接受，承认在神的面前，这个是合理的，痛苦悔改，进入这个牢，出来的时候要找个工作，找到工作，好好的工作，把这个的钱还给你的朋友，以后你会开始站得起来，你会开始往前走了，后面都可以忘记了，你都付你应该付的代价，你可以重新再开始了。那我他高不高兴？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不高兴，就啊，请我可不可以 借给他一点的钱以后就走了。我盼望他是接受我所讲的，但是若接受，你可以知道神上帝已经开始改变他的心，因为自然的人会不高兴。有的时候人做很不合理的事，他们做不合理的事的时候，我们，我记得以前我比较会，现在我已经放弃。我大概你也，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你也会了。自己在头脑想，我要跟他这么讲，我要证明他不合理的，我要讲清清楚楚的他不合理的地点。这个是人的自然的要做的。可是最后会发现，我们这样子想，我们是浪费时间，因为最后不会成功。你来跟他一个做不合理的事情的人讲话，你也没有办法说服他，最后他会有一些借口，他会有一些凶病，他有这个的恩赐改变题目，最后发现问题在你的身上，不是在他的身上。以后你怎么讲，你没有办法讲，你真的没有办法说服人，他们是做错。圣经讲很清清楚楚的人都是得罪了神。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他都讲这个题目，人是得罪了神。他先讲了我们都是得罪了神，自己在宗教方面的我们是有罪，我们都透过大自然知道有一位大神，我们知道有一个创造者，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可是保罗说我们没有追求他，没有很认真的追求到底神是谁。圣经说我们追求就会追求到，但是人没有很用心来了解上帝是谁，没有来侍奉他。最后保罗说也没有敬畏他，直到快要过世的时候，心里突然的很不安，因为直到一辈子不知道神是谁，没有敬畏他。我们每一个人待上帝好像不重要的。而且若有人来像保罗的样子跟我们讲说你是得罪了神，他们 不可接受。你们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都说你是对，我们是错了。等一等，很困难的。今天我本来想要说服人，我们都是罪人，以后怎么讲？知道不可能的事，只有神的灵可以做得到。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三章，保罗也谈了我们的人都彼此得罪。我们的他讲了很多的事实，关于人的心。人的心是充满的一些很多的不应该有的态度和思想。第六节说不，第六节神的世界，第六节说不可杀人，但是我们的世界是充满的人在杀人，充满的人大战，彼此伤恨，家庭的暴力，嫉妒奋斗，嫉妒有人在奋斗，不辞相骂，邻居有没有常常有冲突？有了。我们是已经把每一个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放在旁边，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活着了。第二十世纪是最可怕的一个世纪。本来在早期的18世纪有学者说，就是需要人都读书，读书以后会有平安。有没有 听过他们在想，中世纪以前人跟人的问题是没有读过书，但是第二十世纪是最多的人读书，而且是最可怕的一个世纪。我昨天在一个网路，就是要在网路看到底第二十世纪有几个站，有一个人在那边统计1、2、3、4、5，你们猜几个？他算了什么是大战，若6000个人死了，我们说那个是炸弹，他算出来第二十世纪有165个站，165个站，大概有4000万的军人死了，4000万。如果你要算这个大战的旁边的人，因为大战死了，或因为政府逼迫自己老百姓屠杀这种的事情，第二十世纪很难确定多少，但是他算了大概1.8亿的人死了在第二十世纪。我们的美国的一个说法， If you want to tell lies, you should use statistics. 若你要讲谎言，最好的方法是用统计学。你了解这个意思？很容易把一些的数目改来改去，就是说按照那结果是按照你本来要讲的，但是有一些的数目我们的人需要痛苦悔改，因为你很难把了这个的解释。一个世纪100年，165个战，4000万的军人死了，1.8亿的人因为大战或政府的逼迫自己的老百姓就死了，而且每一位都有一个母亲，了解意思吗？每一位都是从小的时候长大在一个家庭。我们的人是得罪了神，我们也彼此得罪了。那自然的人会这么说，会这样子说，我承认人类有问题，社会有问题，但是我是不一样，我是不一样。而实在的有一些人比较坏，一些人好一点，但是英文我们说人都是从 the same bowl of soup 而来的，我们出生我们都是同 一个国而来的。国，我太太说，我应该说一丘之貉，你们才比较了解。意思是人，哲学家在辩论，到底人本善，而人的本性有问题。但是哲学家都会说，不是一部分的人好，一部分的人坏，我们都是差不多了，都是差不多。有的人比较有机会犯罪，有的人比较没有的，有的人要比较可以生气大家的事，有的人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事实上有100个事情可以证明人是离开真神，已经是得罪了他。人是罪人。我自己很快给你七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目，所以我讲七个就停下来的。我们常常听到人的彼此相骂。我们在这个的偶尔在三楼听了，不知道一家在后面的偶尔骂他们的孩子们，骂得很，也很难相信，而且自己的心很痛。我想这个孩子的心一定是很痛。这个是一个事实，父母跟孩子们有冲突，夫妻也会有冲突，常常听到人骂，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一个人骂他自己？有没有听过一个人骂他自己？奥古斯丁是一个有名的神学家，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骂他，他说：“你常常在玩。”那个时候他们比现在严格，几乎不给孩子们玩，都是整天都要读书。但是爸爸在骂他。奥古斯丁虽然只有我想大概8岁，他已经是很聪明的孩子，他心里想，爸爸，你今天都在玩，因为爸爸也是有赌博，有一些别的问题。你了解他的意思，我们人应该多骂我们自己。事实上，第二个，在每一个冲突，每一个人是怪对方。我最喜欢用的例子是车祸，都看得很奇怪，车祸很明显的两边都是有错了，但是从车子出来，我拿了你的错了，骂你，你拿我的错了，责备我。没有人，自然的人没有拿出来我的错骂我自己，他没有拿出来他的错骂他自己的。家里也是一样，对别的人我们常常很严格，自然的人对别人很严格，不给他们任何借口，不承认他们今天有一个情绪不好， 就不高兴他们所做的，但是对自己很松，愿意任何借口来解释我们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第三点跟这个也有关的，我们都人会常常想他们的旁边的人都有问题的，不管在办公室或在家里，旁边的人都有问题的。自己应该学一些的同一些的 probability 或然率，若他们都有问题的，你自己吗？你了解这个意思？第四个，证据也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想另外的当的人都是不好。我在台湾，我们做宗教，所以我们都不讨论证据，我们都不参与就对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比较有绿色的人讲蓝色的人的好处，我也没有听比较蓝的人听绿色的人的好处，是相反的。我对方都是大的有问题的，是不是？我们要思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是这样子的，民进党 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一样的，彼此对方大大的有问题，而且党里面若有不同的派，两个派都是看别的人别的派会有困难，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党同一个派，不同的带领的人在这个派里面的也有很难合作的。政治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人都是有一点盲目来看我们自己。第五点，我们的人是缺少我们应该有的感恩。我们的人缺少我们应该有的感恩。我们要想一想，那么多的人一辈子都在帮助我们的，我们心里是不是充满着我们应该有的感恩的心？这是可以很容易证明，我是常常提醒我们的做丈夫的人，太太是花了很多的精神、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努力，为了我们的和我们的家庭。可是，先生们，我们是不是有我们应该有的感恩？或太太有一些的小的错误，心里很快就不满意，讲出来。我们的艺人对这个罪人的一个看法。第六个，上帝是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是很合理的。社会会多么的好，若每一个人爱和关心邻居，这是大家都要活着在一个社会。我们都为了别的人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的一些利益。很合理的是神的命令，但是应该很明显的，我们的人不是这样子做的。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同情别的人，这个没有错，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要帮助别的人，自然的人是没有这种的心。最后，我是要告诉你，圣经说神是检查我们的心，我们都要思考上帝是检查我们的心。在神的审判的日子，我们每一个行为，而且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态度、所有的目的都会扑出来。你是不是可以过了这种的考验？我们说有一百个事情可以证明人是堕落，可是事实上没有办法说服人。今天听我讲了，若是不认识真神，可能一半被说服的，但是明天他们会一样的，完全忘记我的话语，继续做下去，以为他们是义人的。我们的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讲，每一个先知来是要告诉以色列他们就得罪了神，以色列的人都是有一样的回答，我们哪里得罪了神。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也要告诉以色列的人他们是得罪了神，他们是不了解神的话语。他跟法利赛人常常有沟通，他有没有说服他们的？他没有说服他们的。虽然的显明出来他们的假冒伪善的，最后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带领的人是定下来他们自己是义人，耶稣基督是一个罪人，配的死，所以就抓了他，钉他在十字架上。而且在钉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心里想，我们是侍奉神，我们是侍奉神。包括犹大 Judas Iscariot， 他是以为他是一个义人，做一个义士。好，我讲完第一点，讲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的时代有它的重要性。我们要了解人都是得罪了神和别的人，得罪了自己的家庭，可是除了神的灵以外，没有人能够说服我们的。第二点是一个义人的特色，是他很深厚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而且越公义的，越靠近真神，越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越感觉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借口，他自己就是堕落。圣经的伟大的人都是痛苦悔改，承认他们自己的罪。大卫是历史上最好的王，可以这样子讲，他是爱神，他也是爱老百姓，为他们而活着的。可是我们来看他怎么形容他自己，有圣经我们可以都翻到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特别要注意，大卫写在这里，他没有任何借口，他就是承认从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来看诗篇第51篇第一到第五节，翻到的时候一起来念，请。好，后我们可以看第十七节，第五十一篇第十七节，请。
上帝所要的境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后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这个是真正的认罪，在神的面前，心里痛苦，而且没有任何借口，是承认神是对了，我们是不对。很多圣经里面的例子，尼希米你可能知道是一个旧约的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犹太人，他圣经说他听说耶路撒冷是被他的敌人拆坏了，烧光光了，他就自己写在他的记录里面的，他的日记里面的，我就坐下来流泪好几天，在那边的不吃饭，难过极了。最后他开口祷告，他没有任何的怪上帝 的话语，这个是罪人的特色。自己有一个箴言说自己伤害自己以后怪神，他没有任何的怪上帝，他没有说神，我们的以色列的人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待我们的，相反的，他这样子讲，尼希米第一章第七节，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神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我们的诫命。你听了，他不要说别的人有问题，我家人，我的社会，我们都是得罪了你。约伯是旧约的一个义人的一个例子，约伯是旧约的最标准的一个犹太人，他跟上帝辩论， 但是他最后一句话，在最后一章，在耶波书，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最后，我做什么？懊悔，厌恶自己。以赛亚是旧约的最好的先知，至少在新约应用最多的话语就是以赛亚的话语。他有一天他被呼召的时候，他看到神，神在坐在他的圣殿中，他有什么样的回应？他一看就说：“活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垂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垂唇不洁净的民中。”又看到万军主耶和华。彼得他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样的感觉，耶稣行了一个小的神迹以后，彼得看到的圣经说他是匍匐 在地上大声求耶稣基督离开我主，我是一个罪人。这个是一个义人的特色，这个自然的人没有办法，没有神的灵的人在他们的 身上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了解自己。但是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心里是很深厚，感觉到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罪人，在别的人的面前我们也是常常的罪人。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自己承认他自己是什么？罪魁。他也是形容他的生命是如何。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22-24节。罗马书第七章22-24节，他这样是形容他自己。罗马书第七章22-24节，请。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我的真理真心的律，他以后感谢神自己会叫他脱离的。他自己跟他自己常常奋斗，因为他知道我们，他知道神的规则，他很想活着按着神的规则，可是怎么想活着按着神的规则，他自己感觉到我没有办法，我有这个的罪，我自己的本性是拦阻我。好，你可以了解我今天第一和第二点所讲的是，人还没有重生的时候都会想他们是罪，他们是义人，虽然很多的事情可以证明不是，还是所有的人自然的人会想我有小的问题，但是我不是那么不好。但是一认识真神的时候，认识我们的圣洁的神，认识他的律法，认识他的美，知道耶稣基督 是谁，我们就开始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会另外的一个感觉，我们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卫、尼西米、约伯、以赛亚、彼得、巴罗和一些的不认识神的人的一个差别。就是如此，我们的基督徒一听了最大两个命令， 是我们要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主，我们也要爱我们的邻居如自己，自然的应该大声喊求神怜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从这个角度要了解耶稣基督我们请我们祷告的时候关于我们的属灵的情况。第一句话，我们常常每一天要祷告求主免我们的债。好的消息，第三点是圣诞节是为了罪人而预备的，是为了罪人而预备的，这个是圣诞节的快乐，这个是圣诞节的礼物，这个是我们应该庆祝圣诞节的理由，因为圣诞节是为了罪人能够得赦免而预备的。下午我们会将马太福音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将一个故事，一个天使来到约瑟的前面，他是告诉约瑟，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选择他的名字是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圣诞节是为了我们能够从罪恶里被救出来。耶稣基督是跟法利赛人讲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讲，我来到世界为了呼召罪人，我没有来为了呼召义人，因为义人不需要一个救主，但是我们的罪人是需要耶稣基督。保罗是清清楚楚的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基督耶稣将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主道文也告诉我们，圣诞节是为了罪人而预备的，因为在主道文里，我们的主是命令我们他的门徒们每一天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知道主道文是为了基督徒们而预备的，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基督徒们都是罪人，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为了他自己的门徒们，是为了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为了我们的罪人。下午会讲多一点，我们不可分开耶稣出生和他的十字架是同一个事情，因为耶稣是来到世界，出生是为了要死，圣经说他来了不是为了要活着的，是为了我们的罪要死了。所以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神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救主，义人的罪可忘的事情是我们能够脱离邪恶，我们能够活着在一个圣洁的情况在神的面前。圣诞节的礼物就是神是这样子应许我们的，神是这样子为我们的预备，神是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但是非基督徒不可能了解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的宝贵，所以创造一百个理由为什么庆祝圣诞节。圣诞节是为了什么？为了家庭，因为神爱世人，因为要得平安得喜乐。可是圣诞节的意义是上帝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救主，圣诞节是为了罪人而预备。 最后在应用，我要我们都思考，我们是不是需要圣诞节？圣诞节要了解意思是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救主。若我们想我们是基本的是好的人，不需要。但是若透过神的灵，我们是认识真神，我们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知道了我们是得罪了神，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脱离我们的本性，我们需要福音耶稣基督神的帮助，我们要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圣诞节。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感觉到我是得罪的神。我要每天跪下来的求上帝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的人的债。而且要知道神是这样子设计一个祷告，主祷文给我们的，他一定要回答我们的祷告，他是愿意赦免。圣经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诞节是为了我们而预备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派你自己的独生子来到我们的世界，要处理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罪。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求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时期，我们能够抓住圣诞节的意义，有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